看第二个角度。
我哋再嚟睇第二个角度。
主耶稣基督谦卑自己的榜样，是我们从十字架上看到的。
主耶稣基督佢谦卑自己嘅榜样喺十字架上面俾我哋睇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看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哋睇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是一首诗，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首诗。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实在是一首诗啊，圣诗啊。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首的圣诗。
那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基督的谦卑。
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基督的谦卑。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基督的高深。
第九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基督的高深。
第六节到第八节只有三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只有三节。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但你仔细看的时候，
如果你的圣经里面又把它按照尸体这样排的话，
如果你的圣经是尸体排的话，
那呢排出来的话呢，那第六节到第七节可以排成四句诗，短诗。
第六节到第七节就可以排成四句短诗。
然后呢第七节呢，第七节一节可以排成三首诗啊。三个短句。
第七节一节可以排成三个短句。
那所以呢再加上第八节的三句短句呢，就变成四句短句了。
再加上第八节的三个 短句呢，就是一首诗了。
我很可惜啊，没有机会把它印出来给你看的话，很美的诗啊。
可惜我没办法印出来给大家看，如果不是呢，你就知道是很美的诗。
所以我现在在讲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七八三节金句。
所以现在我是讲第六、第七、第八三节的经句，
可以写成八节小的短诗，
可以写成八节短的小诗，
那都有对称的，
都有对称的。
我现在举几个例来，你看到对称。
咁我而家举啲例子，你自己去对称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第六节的第一节的，他本有神的形象。
第一就是第六节上半节，他本有神的形象。
我们看到跟第七节的最后一节，成为人的样式，是 相对的。
咁就同呢、这个第七节嘅下半节成为人嘅样式系相对嘅。
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的第二个短句。
第六节嘅第二个短句。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
我们看到跟第七节，我们看到。
咁我睇到第七节。
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一句是成对的。
最下面一句就成为人的样式是对称。
我们看第七句的第七节的第一个短句。
我们看第七节的第一个短句。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跟第八节的第二个短句就自己卑微是相对的。
那就同这个第八节。
你没看到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而这两个相对啊，同多有一个意义。
咁呢两个相对都是同有一个意义，
都是主耶稣自己自愿的行动，
都是主耶稣自己自愿的行动。
第七节讲的反倒虚己是主耶稣自己行动自己愿意的。
第七节讲到反倒虚己是主耶稣自己愿意的。
第八节的第二个短句就自己卑微，也是主耶稣自己愿意卑微的，他本来是神。
第八节的第二个短句就自己卑微，这个也是主耶稣自己愿意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第二个短句，取了奴仆的形象。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第二个短句，取了奴仆的形象，
跟第八节的最后一段是 对比的。
咁同第八节最下面嗰句系对比嘅，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写死在十字架上。
就系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啊，弟兄姐妹，我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
我而家咁讲，唔知道你哋明唔明白咧？
很可惜啊，你如果有一本研读本圣经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了。
好可惜，如果你有个研读本圣经就冇问题啦。
研读本圣经里面，把里面所有新约、旧约有诗的，通通把它按照原文的方式把它写成诗的样子。
咁研读本嘅圣经咧，就无论旧约、新约咧，佢凡系有诗嘅嗰个都将佢写成一个。
所以你一看的时候是互相对比的一首诗。
所以你就一睇就知道系互相对比嘅诗啦。
我们看到，譬如我举个例来讲，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有很多的特点。
我出嚟講咧，第六節到第八節有好多特點。
第六節的第一句裡面，後面有他本有神的形象兩個字。
第六節咧係第一句，他本有神的形象。
第七節的第二段也有個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
第七節亦都有講到取了奴仆的形象。
我們看到這八節的短詩啊，八節短詩。
呢八節嘅短詩。
八节款式前面四个跟后面四个好像两个梯子一样是对称的。
前面那个和后面那个。
我这八节都不对。前面上面四个跟下面四个是对平行的。
因为有八句的诗是前面的四句和后面的四句是对称的。
刚刚好这样对称。
刚刚是对称我这个梯子。
非常美的诗，保罗在这边放在这边。
是非常美的，保罗所放在这里的诗。
那我们看到在这边有对称，也有对比。
我哋睇到有对称，亦都有对比。
要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是他自己定义的一项行动。
系显出主耶稣嘅谦卑系佢自己定义嘅行动。
我们看到十字架不但让我们看到是爱自己的表现。
我哋睇十字架唔单止睇到系爱自己嘅表现，
也是让我们看到是基督谦卑自己的一个榜样。
亦都俾我睇到係基督謙卑自己嘅榜樣。
保羅把這首詩放進來做什麼？
保羅將呢首詩放入嚟做乜嘢呢？
讓我們看到這裡面詩裡面至少有兩個特點。
俾我睇到呢首詩，有起碼有兩個特點。
謙卑。
第一個就謙卑。
第二個順服。
第二個就順服。
這兩個字通通在第一節到第四節裡面，通通怎麼樣？通通都謙卑這個字第一節。到第四节里面有的。
关于谦卑这两个字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有的。
关于顺服这个字是这首诗完了十一节之后的十二节到十八节的里面都有的字。
这个顺服呢就在十二节到十八节都有讲的。
如果弟兄姐妹爱这个教会的话，
如果弟兄姐妹爱这个教会的话，
保罗讲你们必须要同行。
保罗话：你哋必须要同心。
那这个同心是什么样同心法呢？
咁呢个同心系点样同心法呢？
保罗在第五节里面讲啦。
保罗喺第五节系咁讲：
你要把任何一个在教会中的人，你对待他的态度。
就系要将喺教会任何一个人，你对佢嘅态度。
要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态度来对待他。
咁你就用喺基督里面嘅态度去对待佢。
保罗喜欢用一句话，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句话是他的一句常用的一句话。
保罗很喜欢用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他常用的句子。
保罗用的这句话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保罗在这里讲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姐妹在基督里，她替我翻译。
这位姐妹在基督里面是同我翻译。
因为她是一个得救的人。
因为她是一个得救的人。
所以在基督里这几个字表示这个人是得救的一个人。
在基督里呢就表明这个人是已经得救的。
应当显出在基督里应当显出的心态跟行为。
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显出在基督里面的心态和行为。
所以第五节让我们看到。
所以在第五节给我们看到。
传统的解释方法。
传统的解释方法。
是认为第五节是一位是讲到基督做一个基督徒的伦理观。
咁好多人就以为咧，呢个讲到做基督徒嘅伦理观，
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应该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
但是二十年前的时候，
但系二十年前嘅时候，
大概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读者，很多的解经家开始研究的时候，
咁有好多嘅解经家开始研究呢句话。
觉得研究的时候，在这个里面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心。
咁喺呢度其实系冇讲到基督耶稣嘅心，
只讲到在基督里，
只讲到在基督里。
所以他们把这一句重新翻译了。
所以佢将呢句话重新再翻译。
把这句话重新翻译，就是说，当你们在一个基督的社团里面，一个社团里面的时候。
咁翻譯咧就話：當你們在
或者在教會的時候，或者在團契的時候，
社團裡面就好似一個團契一樣。
或者在教會，或者在團契啊。
好似教會喺一個團契一樣。
對待任何人，應當用一種態度，在基督裡的態度對待他。
就 就對待任何一個人咧，都應該係好誒，係基督，即係用基督嗰個態度去對待佢。
這樣的話才會同心。
咁樣嘅話先能夠同心。
所以這種解釋法呢，那跟什麼上下文是連結的。
咁呢種解釋法咧，就同上下文就連結啦。
因為第一節到第四節裡面的整個的中心思想就是同心合意的侍奉。
因為喺第一節到第四節咧，中心點就係同心合意嘅侍奉。
我剛才讀了，現在再讀，加強加強啊！
我頭先讀啊，而家再讀係加強。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相同。
第二節話：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這是在基督裡的一種態度。
呢個係基督裡面嘅一種態度。
在這邊，
喺呢度，
不但在第一節到第四節這樣，
唔單止第一節到第四節咁講，
同時我們看到到十二節到十八節，
同時咧係十二節到十八節。
當你同心的時候，有這種謙卑的態度的時候，
當你同心嘅時候，有呢種謙卑嘅態度嘅時候，
十二節到十八節才要求我們開始彼此順服。
咁十二節到十八節咧，先要求我哋係彼此順服。
弟兄姐妹，我们不谦卑的人呢，绝对在教会不会顺服彼此顺服的。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喺教会唔谦卑咧，系冇办法去彼此顺服噶。
这些功课通通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可以看到。
呢啲嘅功课全部可以喺基督耶稣十字架上面可以睇到出嚟。
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基督爱心至极的表现。
喺十字架，我哋睇到基督爱心至极嘅表现。
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基督谦卑至极的榜样。
在十字架我们也都看到基督谦卑至极的榜样，
基督谦卑地放下他的神性，
基督谦卑他的神性，
他本来是神，
他本来是神，
他愿意道成肉身变成奴仆的样子，
他愿意道成肉身变成奴仆的样子。
所以第六节第七节这样讲，
所以第六到第七节这样讲，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这句话什么意思？
呢句话咩意思？
什么叫与神同等为强夺？
乜嘢叫做与神同等为强夺？
就是坚持要保留他神的身份。
就坚持要
保留他神的身份。
神嘅身份。
主耶稣没有坚持要保留他神的身份。
主耶稣冇坚持保留佢神圣嘅身份。
反倒虚己，虚己是他自己愿意的一种行为。
反倒虚己，虚己系佢自己愿意嘅一种行为。
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奴仆就是神人的样子。
取了奴仆嘅形象，就系奴仆就人嘅。
我们看到这边的虚己就是倒空的意思。
我哋睇呢个虚己就系倒空嘅意思。
这并不是表示他把他的神性倒空了。
呢个倒空咧，唔系话佢将神性嗰方面倒空。
他在地上。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在地上的身份。
在地上百分之百是人，百分之百也都是神。
只是把他本来为神应当享受的那种荣耀，把他放下来了。
他只是将他本来是神，他可以享受那种荣耀放低，
放下来了。
是抌低。
而且把他本来是神的那种主权放下来了。
还有就是本来是他是神的主权也都是放低。
我们看到他取了奴仆的样子，你跟我的样子。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好像你和我一样的人。
他道成肉身。
他道成肉身。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他怎么，他耶稣自己受浸。受洗，耶稣被施洗约翰受洗。
就是耶稣他自己也都是受洗。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要被受洗， 要他受洗的时候。
当耶稣他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要求要受洗的时候。
当然，施洗约翰很吃惊，讲我应当被你受洗，怎么你现在叫我替你受洗呢？
咁当时施洗约翰好吃惊，佢话应该系我去你嗰度，你同我施洗，点解你要嚟要求我同你施洗呢？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耶稣讲咗句话。
他讲你暂且许我。
佢话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因为我哋理当这样。
尽猪般的义。
尽猪般嘅义。
主耶稣讲。理当这样的。
主耶稣话：理当这样。
我要尽诸般的义，以前所有的预言讲的事情都要借此要成就了。
我要尽诸般的义，以前预言所讲的都成就了。
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
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
这是什么意义？
呢个咩意思呢？
实际上就指了以后他要在十字架上受血的洗礼。
实际上就指到他将来要在十字架上面要受血的洗礼。
受洗我们都知道用水怎么样从头浇下来。
受洗呢，我们知道水是从头到脚是这样淋下来。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兵丁明给他做了一个荆棘的皇冠。
兵丁就为他做了一个荆棘的冠冕。
圣经上面讲，兵丁把他皇冠戴在主耶稣的头上。
咁圣经话咧，兵丁将呢皇冠系戴喺佢个头上，
然后用棍子打他，打他的头。
然后再用棍去打佢个头。
弟兄姊妹，荆棘戴在上面打，当然荆棘刺到肉里面去了。
咁弟兄姊妹，你谂下，个荆棘戴喺头上，然后再用棍打咧，个荆棘咧就刺入咗佢肉里面啦。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有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有血在头上流下来。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还被鞭打。
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还被鞭打，
所以身上都是血，那个血不但在头上也在他身上。
所以那些血呢，不单止在头上也都在身上。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不但头上，不但身上有血，
不单止头上，身上有血，
手上跟脚上都有钉痕，
手和脚都有钉痕，
而且还有肩边有枪刺过去，
还有在肋旁是有这个枪来刺入去。
因理当这样，
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尽诸般的义，
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受了血的洗礼，
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面受了血的洗礼。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到基督谦卑地放下他的神性，道成肉身，而且被施洗约翰受洗，
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谦卑，他是道成肉身，和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而且基督谦卑地顺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而且主耶稣就谦卑顺服在律法的底下。
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么说，
我们看第八节这么说，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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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让我们看到是一层层卑微的行动在下降下降下降。
咁俾我睇到咧，呢个系一层一层嘅谦卑就下降下降。
主耶稣本来在高高的是神的地位。
本来主耶稣是高高是有神的地位，
道成肉身已经下降变成奴仆变人的样子，
道成肉身之后已经是变成奴仆的样子了。
受洗代表了以后他要受血的洗礼，
受洗也都代表了将来要受血的洗，
钉在十字架上受了律法的咒诅，
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受律法的咒诅，
受苦 受辱骂而且受死，
受苦受辱骂和受死，
这是一层一层一层卑微的行动，
这个是一层一层卑微的行动，
到了最低层，也就是用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而死。
到最低层呢，就也都用了世界上最残酷的死法，就是十字架。
羞辱到一个地步，他的衣服被怎么样？被扯开。
羞辱到一个地步呢，他的衣服被撕烂。
这是基督选择的角色。
这个是基督选择的角色。
选择了一个与他自己身份相反的角色。
他选择一个跟自己身份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讲十字架代表什么，
所以我们讲到十字架是代表
什么，十字架代表他爱自己的表现，
十字架就是代表爱自己的表现，
明显的爱显出来，这种爱是无比的爱，
明显的爱显出来是无比的爱，
内在隐藏的爱让我们看到他肯变成自愿的变成什么，变成人的样子，奴仆，
内在隐藏的爱呢，就是他愿意变成人的样式和奴仆，
而且代替了我们受到了罪的咒诅，
而且代替我们受到罪这个罪的咒诅，
选了一个身份是一个罪犯的身份而死，
他选了一个身份就是罪犯的身份来，
一个相反的角色，
一个相反的，
而借此成全了他救赎的方式，
他藉着这个来到去成就了救赎的方法，
这是要靠耶稣顺服的谦卑顺服的一种本性，
这个要靠主耶稣他谦卑顺服的一种本性。